来给大家交通一下是不是祷告。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啊，我都已经信主多年了，什么是祷告我早就弄清楚了。不过呢，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是要理清一下关于祷告的概念。那么祷告呢，是人和神在灵里面的交通，是神赐给人的特权，这个特权只有基督徒才有世人是没有的。基督徒呢常说呢要祷告，有句比喻说祷告如同吃饭，读经如同吃饭，祷告好像呼吸，也就说明这个读经和祷告有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如果祷告没有学好呢，就什么事儿也不好做，也做不好。那么究竟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有什么用处呢？我们首先说的是，祷告使我们和神连接在一起。祷告使我们在灵里面遇见神，与神交流，从神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灵粮的供应，使我们的灵命不断的长进。那不祷告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如同枝子离开了葡萄树一样，那么结局呢就一定是灵命枯干。我们能够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为他祷告，尤其是为人的得救而祷告。有一句话说，就是说当最软弱的圣徒跪下来祷告的时候，连撒旦都会惧怕颤栗，因为怕神因为祷告而做工，败坏撒旦的工作，怕天与人相连。那不祷告呢，是在羞辱神。为什么？因为这位圣洁荣耀的神，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邀请我们到他面前与他交流，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他，也经历与他交通的甜蜜和幸福。那不肯花时间与神在一起，这个就是对神的藐视和羞辱。世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还知道去寻求长者或者智者的指引，然而呢，我们却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一位基督徒，这个基督徒特有的属天的权利，去寻求有无限智慧的神的引领，这无疑是非常愚蠢。祷告是我们有神赐的平安。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依灵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里的出人意外的，就是指神所赐的平安呢超过了一切人的想法，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当时呢，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在外面呢有敌人的惊吓，里面呢也有假师傅的搅扰，而且还有教会里面同工的不和。但是呢，保罗还是教导他们应当依无挂虑，来靠主站立得稳，不靠肉体来侍奉神圣的人，才能够对一切难处都依无挂虑。而凡事求告神，因为他们知道临到自己身上一切的难处都是经过神的手量给自己的，只能靠神，不能靠肉体。这个呢，也只有这个经历过的人呢才能够体会。保守呢，这原来是一个军事术语，当时呢，腓立比人住在军队驻防的那个城里面，那这个就是对罗马哨兵呢暗班守卫的这么一个场景的十分的熟悉。 那神的平安也会像这个屯兵一样防守我们。这个平安不是保守我们的环境，叫我们的环境无事，乃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一切的忧虑挂虑没有办法来伤害我。那神所赐的平安呢，是在基督里的，只有顺服基督才能够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好，我们下面要说的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寻找、叩门，就指多次的祷告，就是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这个就是说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那么神就把这个门给我们打开，真理的门给我们打开。好，我再来读一下雅各书四章二节。雅各书四章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这个地方原文的这个直接的翻译就是说，你们贪恋还是一无所有，你们残害并嫉妒又争执并打斗也不能得着。你们一无所有，因为你们不求。那这个地方贪恋的就是说想要、追求、盼望、贪婪这么个意思。那个杀害的就是谋杀、处死、毁灭的意思。求嘛，就是寻求的意思。得不着就是指不能拥有。这里呢，就是杀害的并不是真正的有杀人的行为，而是指有伤害人的意念，也就是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罔顾人命。嫉妒嘛，那当然就是说指记恨别人的成功，还有这个和一切拦阻啊，这个是拦阻自己不能达到目的那个人。那征战斗殴就指的就是说语言的争辩呐、嫉妒诽谤啊，就是为了击垮对手，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运用各种手段。这个就是当时腓立比教会里面所存在的问题。那么读了这两段经文之后呢，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那神是无所不知的，是无所不能的，那么他为什么要等到我们祷告之后才来做功课？那么他既然已经知道，那为什么不直接做工呢？那又何必要我们先祷告呢？那为什么就是说唯独祈求的人才能得着，寻找的人才能看见，叩门的人才能够进入呢？神又为什么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呢？神不做违反他旨意的事情。那么既然如此，那么如果这个开门是神早已定下来的旨意，那为什么神要等我们叩门之后才开门？那为什么就不按照自己的旨意，不必要求我们叩门，就直接为我们开门呢？那如果我们不叩门，神就不开门吗？他宁可让他的旨意延迟得不到成就，而一定要等我们的祷告吗？他宁可让他开门的这个旨意受到我们不叩门的限制吗？看起来好像是的。那为什么他开门的这个旨意要受我们叩门的这个祷告的支配呢？好，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祷告成就神的旨意，与神同工。那么问过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就是神做工的这一个原则的一个奥秘，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必须神的子民祷告 他才肯兴起做工。神的旨意是因着他的子民的祷告而得到成就的，他不肯单独的成就他的旨意，一定要当子民在祷告里与他表达同情，同情你同在的时候，他才肯做工。所以呢，祷告不是别的，就是基督徒与神同工的一种行为，就是基督徒的意愿与神的旨意的联合。基督徒在地上的祷告说出神在天上的旨意，祷告不是勉强神去改变他的旨意，去做他不愿意做的，祷告是基督徒将神的旨意从口里说出来，在神的面前求神成功他的旨意。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祷告并不能改变神的旨意，祷告从来没有真正的改变过一件事情，祷告不过就是成就神的旨意。那不祷告才是改变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很多预定的事情，由于他的子民不跟他同工，那么就因此就延迟，就得不到成就。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5:11，以赛亚书45:11，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里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那么这个你们可以求这个这个地方就是说，神呢就是说要我们来求他，然后呢他的工作因着我们的这种祈求来，就说才开始动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是要当心我们的肉体了，因为我们的肉体一进来呢，那么我们得罪神的地方就会很多了。好，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8:18，马太福音18:18，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你们呢，就是指教会；那捆绑呢，就是顶罪；释放就是赦免。这里的这个所说的就是说，教会的权柄就是福音的权柄，就是对教会以外的人而说的。那么这种权柄呢，就不是像这个地上的政权那样的管理人的身体和行为，而是就说执行天上的旨意，就宣告属灵的这种捆绑或者是释放。那么这个教会，凡是教会所定罪的或赦免的，那么也就是主定罪或者赦免的。那这两句话就是说是指的祷告说的啊，所以呢下面这个马太福音18:19接着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么这里呢，就把这个祷告呢和神这个工作之间的关系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神呢，在天上呢，他只捆绑或者说也只释放他的儿女们在地上所捆绑所释放，他自己不单独捆绑，他要他的子民在地上先捆绑，然后他在天上才捆绑。那么同样的呢，也是要子民在地上释放以后，他在天上才释放。那么这也就是说，天上的行为受到地上支配了啊，那天上的举动呢，也受地上限制。 就是说神乐意把他的一切的工作都听从他子民的管理，他等着就是当他这个子民，当他的子民在地上捆绑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这样说，听从他们的命令，因为而为他们这个捆绑他们所求的。那么为什么这个神他不早一点捆绑呢？因为他的旨意早已定了是要捆绑的，那么地上不捆绑，那神在天上也不捆绑吗？那地上延迟捆绑，那天上是不是也要延迟捆绑呢？那神造人呢，是要人与他自己联合来败坏撒旦和他的工作。那神呢是有人呢是有自由意志的。那神呢，他不希望我们人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就是说什么事情只是听外面的吩咐，没有自己的想法。神的盼望就是说，人自愿的把自己的意志与神联合，来反对撒旦，从而来荣耀神。这个呢是创造的目的，也是救赎的目的。那神的子民呢，如果不在祷告当中表明他和神同心的话，那神就宁可延迟，宁可就是袖手让撒旦暂时猖狂。神呢抬举他的子民，他呢是全能的，但是呢神很喜欢把他的全能受到他的子民的限制。那么如果神的子民更加愿意舍己而降服于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呢就成功的就更早，那么主耶稣再来呢也就更快，天国呢也就会更早降临。那么很多时候因为这个神的子民太顾及自己而没有与神同工，所以呢导致呢就是说有很多的仇敌不法之徒不能捆绑，很多的罪人很多的恩典不能释放。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地天上太受地上的限制。那我们了解了这个奥秘呢，就会让信徒在神的手里面就变得更有用处。那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主耶稣给出了一个答案，同心合意的求，那这就是祷告。那祷告的意思就是说，祷告者想要他所求告者的旨意得到成全。祷告就是表明我们要神的旨意，表明我们的意志和神站在一起。那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祷告了，就只有一种祷告是正确的，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求神成功他的旨意。那神要我们与他同工来成功他的旨意，那这个同工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为神准备道路。那有一个比喻说得好，就是祷告呢就是神工作的轨道。祷告对于神的旨意来说就像这个铁轨和对火车一样，我们知道火车的能力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没有铁轨呢它就走不动。那到有铁轨的地方它哪里都可以去，但没有铁轨的地方它就不能去。那这个呢就好比就是祷告和神工作的关系。神有大能大力，但是如果我们不肯，如果我们不在祷告里和神同工，那神就不会做我们。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都是神所愿意做的，并执意要做的，喜欢做的，但是呢因为神的子民没有与他同工，没有为祷告为他开路，所以就受到了限制。好，那么再说一点，就是祷告支取神的大能和供应。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有多少祷告是完全忘了自己，只求神的旨意成就呢？ 那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祷告为自己求的是很多的，这个祷告里面的舍己和行动里面的舍己是一样重要的。那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决心为主而活，对吧？那在我们这个奉献的这种生活当中呢，祷告也是该奉献的一件。我们学习为神而活，学习只求他的荣耀，那么这样我们才会喜欢他所喜欢的，追求他所追求的，祷告他所要我们祷告。那么神呢，是希望我们心里面充满他的旨意，因而忘了我们自己。那么神呢，要我们在主里面学习知道他的旨意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如果神的儿女没有与他同工，他没有做的话，这个失败的不是神，是神的子民。那么这个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以为祷告呢不过就是用来求我们所需要的，以为祷告呢就是向神求助，但是呢却不知道祷告是求神满足神的需要。这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当求神满足基督徒自己的需要，而是说首先应该明白祷告的意义和原则。祷告不是诉说我们自己的欲望，叫神来迁就我们的呼求，来满足我们的私愿。那么当基督徒有缺乏的时候呢，我们先应该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神要我有这样的缺乏，是不是神的旨意是要供应我呢？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在灵里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供应我们的需求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求神来成就供应我们这样一个旨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祷告呢还是和原来一样，但是出发点不一样了。那么许多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呢，这个只关注自己的需要，那这样会导致妄求。啊，比如说你求一个啊，主啊，求你给我1亿美元啊，对吧？你认为主会满足你的要求吗？在我信主之前呢，曾经有人给我传福音，告诉我呢要祷告，还告诉我他们一个这个教会牧师给他们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到了天上，问上帝为什么我在地上的时候这么穷呢？那上帝呢就打开一个库房的门，他说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财物，甚至呢还包括一辆奔驰汽车，说这个这些都是你的。上帝对他说，你在地上呢没有得到，是因为你没有求。那你们认为这个说法正确吗？那我认为这个是在教导信徒，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向神来索取。那么所有为个人这种需要的这种祷告呢，应该是因为求神的旨意成就而间接的得到满足。那这个呢就是祷告的秘诀。好，那今天呢我的交通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讨论的，那我们来一起讨论。
好，感谢主。我觉得今天很有收获。张弟兄的交通里面带领我们有一些思考，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其实神有旨意，神是全能的，他知道我们的心理想法，他也知道我们的要求。他虽然知道我们的要求，但是他却仍然愿意我们开口向他祷告。我想他的交通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很多的亮光，我很感谢主。那么在降低性的交通之外呢，我又想到两处经文，或许补充一下，就是有两种祷告。在路加福音第18章，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第14节， 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里讲到有两种祷告。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今天的交通讲到祷告给我们一个特权，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和他有交通。这个的确是很多非基督徒不能经历的，没办法理解的。作为基督徒，你可能也祷告过很多年，也有很多过被应许的或者没有被应许的祷告。这的确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权利，让我们能够和他直接交通。神是一个灵，在这个世界以外，我们和那位至高的圣洁的怎么建立一个交通，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建立这个交通。我们刚才看见的两个祷告，一个是税吏，他很敬虔，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其实很敬虔，但他做的敬虔全是给人看的。他可以一周进食两次，他可以捐献奉献他的财产十分之一，他可以做一切行律法中的事，没有看起来可被指责的地方。但是这个人主不喜欢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在他自己里面不能够到神面前去，他的己已经把他的罪显出来了。我们人如果借着祷告想要到那一位至高者、至圣者面前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能在灵里，在真理，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我想我们的主更喜爱的是那个罪人税吏的祷告，他不敢望天，他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补充这些。
好，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第一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读到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十五节。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你们奉我的名，原文不是奉我的名，原文是在我的名里面，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在我的名里面求什么，我必成就。好，这里是主耶稣说的，我们的祷告要求一定是在他的名里面求。什么叫做在他名里面求啊？那就是说你要明白他的旨意哦，好不好？ 要明白他的旨意啊。那么在这一段圣经的后面马上就说到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的祷告，主耶稣讲了，马上就说到圣灵了。那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新约的犹大书启示录前面一卷第二十节，第二十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起祷告。
好，前面一句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这个真道原文不是真道，原文是信，要在我们的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信心啊，我们祷告，我们要在信上面造就自己。在什么地方祷告呢？在圣灵里祷告，看到没有？所以每个基督徒，你的祷告是不是在圣灵里祷告？那就一定有圣灵的带领。我们的聚会，比方说我们北饼聚会，那么我们北饼聚会的祷告，现在好像一开始就是王耀弟兄祷告，蒋玉，接着就是我来祷告，好不好？最后呢，好像就Joseph要最后来祷告，好不好？这个没有这个规定的，没有这个规定，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好不好？不能够离开圣灵带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你自己向神祷告。主耶稣说，在他的名里面，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在他的名里面，那就是不论是随你的意思来祷告，你一定要在圣灵的感动，该不该祷告？不该祷告，你就不要祷告。祷告什么内容？圣灵感动你。圣灵感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刚刚John姐有好多圣经，甚至于他用到旧约去了，好不好？这个祷告不只是新约的基督徒祷告，旧约也要祷告，好不好？你去读尼希米，这里面他们都祷告的，好不好？他们也要祷告，不过旧约的祷告给我们的祷告不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祷告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在圣灵里祷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刚刚王耀弟兄举的那个例子，路加福音，那个不是在圣灵里祷告，好不好？只有第二个很谦卑的主耶稣说了，第一个那就不是了，好不好？他也可以向神说话，今天很多人的祷告是控告别人，好不好？这就错了。我们的祷告，我在主面前的祷告一定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好不好？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主耶稣也叫我们祷告，你看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八节。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你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仿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好了，这个是主耶稣说祷告，不是祷告给别人看，也不是祷告给别人听。你看聚会你们不祷告我就会祷告，祷告给别人听，不是这里只有一个你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今天我们的祷告是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圣经里没有说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只是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然后是在圣灵里祷告，对象是父和主耶稣，不是圣灵，但是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来祷告。而且我们祷告不要有许多重复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参加聚会已经有人为哪些弟兄姊妹祷告过了，你就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好不好？就不要用重复的话。好，这是告诉我们，那么主耶稣在下面马上就会告诉我们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要这样说是没有那个说字的，就是你们祷告要这样。那么这个主导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有四个方面基督徒要祷告。第一个是为着神的事情祷告就是为神的事情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神的旨意。好吧，神的国，这是我们要祷告。第二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我们个人的需要要祷告，个人我们也个人的需要要祷告。第三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为别人祷告欠债的问题，我们和人的来往要为人祷告，也许为我们家里的人祷告，为家庭祷告，为孩子祷告，要为人祷告。最后一个就是抵挡撒旦，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是四个方面。第一个，为神的旨意祷告；第二个，为我们个人的需要祷告；第三个，为我们的亲戚朋友这些人祷告，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最后一个就是抵挡撒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就是这四个方面。好，因此这里就是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在祷告里面一定是要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刚刚犹大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一定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来祷告，好吧？刚刚就说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也是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吧？好，我想我就把这几处的圣经提出来做一个参考，好不好？
看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啊？
有想要提出问题讨论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我提一个问题。我收到一个代祷请求，这个代祷请求呢，是来自一位追求主但还没有信主的。他说，我的爸爸抽烟很多，喝酒很多，请你为我代祷，叫他们健康。如果你接到这样的代祷请求，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祷告？我想这个可能会引导我们思考John开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有没有弟兄姐妹想要有一些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有一些吧。我想抽烟喝酒不好，我们怎么代祷？身体健康不好，我们怎么代祷？我们可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其他人，甚至为还不信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为他们代祷，你怎么代祷？我们不是为了健康，也为健康，但不只是为了健康，不只是为了抽烟喝酒，最重要的是祷告能够让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不仅你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如果有人请你为他代祷，你要和那人一同到神的面前。祷告像按手一样，当我们把手按到那个寄生的头上去的时候，就与这个寄生联合。当你去为一个人代祷的时候，你在灵里面与那个人一同到主的面前去。我想我们不单是为了健康的缘故，更为了一个灵魂，为了一个得救的或者尚未得救的，为了他的魂到神的面前去。这里面一定会有征战，有的时候撒旦要使用疾病也好、贫穷也好、失业也好、各种困难来攻击我们。我们在困难中的时候用祷告回到神的面前去，虽然有困难，虽然有健康、有抽烟喝酒、有这些辖制，以及这些辖制带来的恶果，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蒙了恩，你如果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并且和那请求你的人一同到神的面前去，我想有一件事好的无比，就是借着眼前的这些困苦，我们能够去得神的恩典。因为保罗他有这样的经历，人在哪些事情上软弱了，他就要在那些事情上多得神的恩典。祷告就是这样一条路，让我们借着这条路去多蒙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最后再读一处圣经吧，以弗所书第六章18-19，以弗所书第六章18-19。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这是保罗要求以弗所教会靠着圣灵，原文是在灵里面，没有圣字，就是在灵里面，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灵里面，随时多方，就是时间地点不定的都可以祷告，不但为众圣徒祈求，也为保罗祈求。你看好不好？这是圣灵的带领，好不好？当时保罗需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使他能够得到口才， 能以放胆讲神的话。我们也需要聚会里面有神的带领，好不好？好，我想把这一段圣经也给弟兄姊妹也读一读，好不好？总之，今天我们的祷告一定是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主的名里面，那就是一定要在圣灵里祷告，好不好？圣灵的带领下祷告。
我想加一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好不好？
然后那些 ，and in the same way the Spirit also helps our weakness, for we do not know how to pray as we should, but the Spirit Himself intercedes for us with groanings too deep for words.And he who searches the hearts knows what the mind of the Spirit is, because he intercedes for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所以我是觉得说，虽然说也是要考虑一下，但是也不用说祷告的时候想太多，然后想到最后那个祷告变得很死板，那样也不太好。
这个祷告不要想的太多，我们刚刚讲是在圣灵里祷告，圣灵的感动啊，你这一段圣经也是说到圣灵吗？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不好？所以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不好？这个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为我们祷告，好不好？你要知道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祈求，好不好？好啊。好啊。